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，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。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，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。导师为人亲和平时，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。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，设立台北、桃园、新竹、台中、台南、高雄、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八处讲堂，每年4月和10月开设禅净班，教导念佛功夫，实证念佛三昧，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，亲证宗门第一义谛，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。
杂阿含经卷一，佛告比丘：善哉善哉，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师意耶？佛告比丘：若一色说是生厌、离欲、灭尽、极尽法者，是名法师；若一受、想、行、识说是生厌、离欲、灭尽、极尽法者，是名法师，是名如来所说法师。
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，阿弥陀佛。首先先问候大家，少病少恼佛，色身康泰佛，游步清丽佛，道业精进佛，众生亦度佛。现在呢，大家所收看的节目是三圣菩提之学佛事宜，佛教正觉同修会将一些平常学佛人有疑惑的问题收集起来，统一的为大家解说。今天所说的题目是佛教的丧葬方式，怎么样的丧葬才算是佛教佛化的。在佛法中说到，凡有出生就一定会有死亡，有生就必定会有后面的老死。当众生一出生的时候，已经开始在衰老了，衰老到一个程度就会进入死亡，这个过程任何众生都避免不了，包括我们自己也已经像这个样子，经历了无数的出生与死亡，也就是呢，在生死轮回当中来来回回。虽然现在我活着，但未来一定会有死亡的一天。所以呢，丧葬的事情是任何一个众生都避免不了的。如果我们不是进入涅槃的话，那我们一定会前往下一个受生之处。所以呢，佛教里面不说死亡，而说往生，前往下一个受生的地方。那先问问大家咯，大家希望以后自己要怎么样的死亡呢？家人又要怎么样处理我们的丧葬呢？我们来看看佛的开示，怎么样是最好的死亡。有一次佛在奇树及孤独园，他说道啊，过去生有一个国王，这个国王呢名字叫做和睦。和睦王呢多行仁爱之道，并且以佛法来治国，爱民如子。他的王国非常的大，五谷丰盛，贸易发达，所以呢没有天灾人祸，人寿80000岁。平时他以各种的这个正道、纲纪、伦理、佛法来教导皇族、大臣以及国民， 并且呢悲悯那一些因为愚痴狂乱而堕落的人们。他以这样的慈悲来护持众生，就好像第四天一样。何莫王呢，不但自己对于杀盗淫妄种种的恶业不去违犯，而且呢也以这样的十善业道来教导国民。他崇信三宝，探访贤者，请求他们的教导，不但自己以身作则，而且呢也严格要求所有的皇族与大臣一同都要遵守十善法。所以全国的国民大家都以遵守十善法为一种光荣。有一次呢，国中有一个贫穷的人，因为太穷了没有办法，于是就跑到有钱人家去偷东西，结果一下就被人家抓起来送到国王那边。国王就问他，你犯下了偷盗罪吗？这个人回答，是的，大王。国王又问，那你为什么要去偷东西呢？穷人就说，我实在穷到活不下去了，没有办法，所以呢只好冒着这个危险去偷盗。国王听完以后心中怜悯这个众生，又嘉许他的诚实，并且呢国王觉得自己很惭愧，说寡人有能力让国中无有贫穷，可是呢我却没有做到，民众的痛苦呢都是起因于我啊。所以国王就决定大赦全国，把国库中的财宝拿出来布施给这一些贫穷的国民，饥饿者给他们饮食，寒冷者给他们衣服，乃至于各种社宅金银珍宝随其所需要通通给予。他并不在乎自己的财富减少了，但是呢自从他这样子广行布施救济贫苦之后，民众就更加的富强，国家反而更为强盛，全国在何莫王的治化之下，人民渐渐的改变了他们的心性。所以呢天龙鬼神也都一起来随喜的帮助护佑这个国家，因此呢国中的灾害危难自然消失，家家富足，人人欢乐。当然何莫王呢自己更是心生欢喜，这样子呢奉行十善业道，所以得到了五种福报：长寿、健康无病、容光焕发、仁德遍满四面八方、国境常安稳、无灾无战。最后呢国王寿终之日，他就如同像一个强健之人一样，肚子吃饱了躺到床上休息一下就逝世往生了。并且呢在下一个瞬间，何莫王就看到自己来到了忉利天宫，变成忉利天人了。佛就说，各位啊，这一位何莫王就是我的过去世。然后呢从这个故事里面，佛陀用他自己前世的故事来开示我们最好的往生死亡是什么样子，也就是在世间广行菩萨道，多多培植福德功德，行十善法，杜绝诸恶法，所以此生就会顺顺利利，少灾少祸，所求多满。往生前呢无病无痛，甚至气力精神一如往常，就如同吃饱了躺下休息，再睁开眼睛已经往生天上继续去享福了。看完这个故事，大家会不会希望自己也要像佛说的这样子呢？那就要在一生当中不断的修行累积功德福德，就可以直接无所障碍的往生到我们下一个该去的地方。希不希望自己也是这样的呢？那就记得 要依照佛所教导的去实行哦。同时我们也会发现，对于佛弟子而言，此生结束以后，该不该还流连在这个地方不肯离去呢？不要嘛，对不对？那也就是说，各位觉得以后当我们此生结束了，直接往生到别的地方去了，那在这个地方所留下来的这一个臭皮囊，这一把臭骨头还重不重要呢？不重要了嘛。就好像呢，我们穿坏了要丢的衣服，把它丢给垃圾车，到底垃圾车要把这一件旧衣服送去掩埋，还是送去火化，还是要拿去回收另作他用，我们还会在乎吗？当然也不会了嘛。既然已经是我们用不到的旧衣服了，任凭人家怎么处理都好。所以呢，佛教徒的丧葬仪式大部分只是为了让家人、让亲朋好友安心用的，对于往生者真正有利益的，常常是在他们的背后，是一般人看不到的。那么佛弟子的丧葬有什么要值得注意的呢？第一点，也就是在生前应该像前面佛陀的开示，少作恶业，广行十善法，培植自己的福德功德，这都是为了未来的往生以及的未来生所做好最好的准备。行十善法可以累积福德智慧，让我们下一生至少有升天的福德。但是呢，佛弟子更进一步的知道，还最好能够往生净土，速得圆满道业，或者呢，发大心的菩萨愿意回入娑婆，继续来这个地方度众。所以平常我们就应该想一想，这一生自己往生以后，到底下一站要去哪个地方。比如说，如果我们想着要往生西方，那平日我们就应该依着《无量寿经》等等所说，念佛、忆佛，向弥陀世尊发愿往生西方。而不是说平常不想这个问题，等到临命终的时候再来想，那就不一定使得上力咯。在众生接近临终之前，我们应该教导他要向佛祈求，要向过去一切的冤亲债主忏悔，把自己修行的功德回向给他们，然后呢，并且也回向自己能够往生到西方净土。家人们也可以帮助这一位这个菩萨呢，来做忏悔以及诸种回向。但是别人所帮忙的总是不如他自己来做的实在。在病人即将往生之前，要常常提醒他想起佛菩萨，想起阿弥陀佛以及西方净土的殊胜。还有一件事情也非常重要，就是要告诉他放下这一切，不要再去计较，不要再去思考，包括要连自己都应该要放下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现在呢，外面很多错误的善知识总是不断的要我们把握自己，要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还要了了分明。但是呢，这一些都是意识心的境界。在我们即将往生的时候，各种的器官，包括了五根、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，都会一一的损坏，而渐渐的失去功能。意识又被叫做五俱意识，它也会跟着一起散坏消失。所以如果到那个时候还想要把握自己，那是不可能的，是错误的想法。从一个人断气到中阴身的现起，中间的过程呢，是属于这个肾身的种子，在这儿我们就不多说明。亡者呢，在断气之前，亲朋好友 可以帮忙他亲身的为他助念弥陀圣号，断气之后继续助念，声音不需要太大。如果能由亡者的至亲来助念，那是更好。尽量不要去动他。如果是在医院的话呢，可以把他推到助念房，为他助念八个小时。在这八个小时当中，有很大的学问，那我们不懂也没有关系，就是为他助念，为他回向，祈请西方三圣加持亡者。那如果因缘好的话呢，可以来正觉讲堂拿正觉宫殿文，定时念给亡者听。这个时候呢，要赞叹亡者，要赞叹他一生辛苦的功劳，一切都很圆满，一切都不需要他再操心了，要他一心念着佛，跟着佛菩萨走，这样子对亡者会有很大的利益。那断气的八个小时之内，不要去乱动他的身体，更不需要为他什么擦身体、洗澡、换衣服等等，都不需要，也不要让那一些亲眷们来哭哭啼啼、吵吵闹闹。如果呢有人在吵闹哭泣的，最好请他先到外面休息。如果这位亡者呢生前有仇人怨敌，这个时候呢也不适合他们来到亡者的身边。至于呢助念八个小时之后，后面的丧葬仪式那就不是非常要紧，大致上我们可以依着几个原则来进行。第一个，要记得多做福德善业回向给这个亡者。第二，一切力求简单，不需要依照世间凡人的这个仪式，不用去什么烧金烧纸，更不要烧什么纸房子纸人，这些东西都不需要。第三，可以设简单的灵位，每天呢依着因缘多次对亡者开示。由于人死后的中阴身它是十香，所以呢要烧好一点的香跟他开示沟通，也可以供一些亡者生前爱吃的这一些素食啦、点心啦等等，这是可以的。第四点，中阴身呢如果越早往生，他的福报会比较好，往生的地方也会比较好。在中阴身的时候呢，每经过一个七天，前一个中阴身就会散坏，然后呢下一个中阴身会出现，这样的情形呢最多有七次，也就是49天。所以家人们可以在第一个期、第二个期每七天一次，一直到第七个期，然后呢以及在后来的百日为他广做功德回向。在亡者的中阴身阶段，要常常跟亡者沟通，意思还是一样，要告诉他你已经这一生功德圆满，非常的殊胜，一切的事情都已经办好了，不要担心，然后呢应该放下心来念佛，跟着佛菩萨去下一个地方。然后不要向世间的人找这一些叮叮当当、叮叮空空吵死人的事情，也不适合为了亡者去杀猪杀羊杀鸡来宴请四方，这一些都会使得亡者增加他的这个负担，这是不好的。然后呢丧葬的仪式力求简单，可以并且呢可以利用亲朋好友聚会或者是告别式等等的机会，为这个亡者呢培植福报，比如说呢在趁这个机会印经，或者是这个弘扬正法，把这些经典发放给前来参加的亲友，用这个福德来回向给这位亡者。然后呢 丧葬的最后适合采用火葬，比较不适合用土葬。火葬干干净净，它会使得亡者对于这个此生的执着把它降到最低。可能大家有听过这样的事情，某某家长辈过世以后，然后呢就不懂，一过世就赶快把他冰到冰库里面去。当天晚上他就回来告诉儿子女儿，他要他来找衣服，他好冷，他要穿衣服。像这样的事情是真实存在的，并不只是儿子女儿的一个幻想而已。这个部分呢也是属于比较深的种子，我们在这边也不方便多加说明。那火葬还有什么好处呢？大家有没有听过有些人这个下葬了之后回来抱怨，抱怨说什么呢？说头痛，头痛，一直回来讲头痛。这时候呢赶快这个把墓地挖开开棺，结果发现大树的树根长进了棺材里面，正好包住了亡者的头骨。或者呢有些人在长辈下葬之后一年两年三年，身体突然出现了一些奇怪的疾病，怎么治都治不好，然后呢这个有人指点，知道是丧葬出了问题，然后去开棺，结果发现水淹进来了，或者呢是这个棺材破掉了，等等等等，会有很多没有办法解释的怪事出现。在种子里面我们就统一的把它说为不可知执受，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希望减少这一些麻烦，并且帮助亡者不要再继续执着这一切，让他能够更安心的到下一个地方，不要被前世所牵绊，最好的方式我们就是帮他火葬。火葬之后呢，剩下来的这一些骨灰可以送到这个公庙，可以送到庙里面去存放，或者海葬、树葬都很好。这样子呢，可以使得亡者不再去执着前世，对他以及对后代子孙都是最好的处理。有一些人，老人家往生之后，然后呢听受了外面的这一些术士，认为说要这个老人家继续能够帮助后代子孙升官发财，所以呢会做一些这个手段，比如说在地理上面，在风水上面，在这个棺木上面做一些这个特殊的处理。这样子其实并不好，也不是佛弟子所应该做的。试想老爸爸老妈妈已经辛苦了一生，结果呢死后还要被绑住拖住，没有办法自在的往生，还要继续的留下来为这些不孝的子女做牛做马，我们心中作何感想？而且这些东西如果稍微一弄不谨慎，后果一定是弊多利少。譬如说在这几年各位可以看到台湾一位非常有钱的人往生了，后代呢想尽一切办法，然后呢做了诸般诸般的手段，想希望老爸爸能够继续庇佑后代的子孙，结果呢我们却会看到后代的子孙接下来争产，然后彼此这个分裂闹到上法庭，然后呢后代子孙反而整个家运整个事业是越来越走下坡。也就是说一个人如果往生了走了，我们就不要再继续牵绊着他，为他好也为我们自己好，这是在佛化的这些丧葬里面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。总而言之，佛弟子的丧葬应当是在生前就广积福德， 在他往生的时候广积福德，回向给他，这是最重要最好的一件事情。至于其他的是一些枝微末节，一切以简单隆重就可以了。好，那今天时间的关系，我们就先介绍到这一边，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
顿鸟与灵龟，考证后代凡夫对大会中稿禅师的无根诽谤，平时导师著。本书考证大会与天童之不朽情谊，亦举证宗门所悟却以第八世如来藏为标的，详读之必可改正被错误大师误导的参禅之见，日后必有助于实证禅宗的开悟境界。